里面这个宗里面呢，元清之士就是这个宗的虔诚有法。那么有就是他的这个联系词啊，后面呢能领受的自证分呢是后成法。一个宗他必须要有这些成分，也就是要有前程、后程，还有中间的这个联系词，合起来就是一个宗体，一个宗的体啊，叫宗体。那么如果没有加这个联系词，光是这个前程以及后程这两个东西，前程也好，后程也好，这都是要成立这个宗所要依止的主要的啊，主要的成分。所以呢这两个东西称为宗依啊，这个宗要依止它啊，来组织来合合而成。那么中间只要加一个联系词就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宗，叫做宗体。所以前程有法跟后程法是宗依，那么如果加上联系词整个合起来就是一个宗体。
那么再来呢，这个后面这个力量，这个是一个因，也就是理由，也就是比量推理啊，推利用这个理由来推理来证明。下面呢没有举出它的喻来，照这个标准的三支音名呢，中音喻啊，第三要举出它的喻。这个喻含两类啊，就是两个合起来都叫喻啊，一个呢是叫同喻，也就是说能够直接证明，帮助这个因来证明宗的。那么异喻呢就是排除跟这个宗跟这个因啊所不同的啊这个部分，就是相反的这个比喻，一个是同类的比喻，一个是相反的比喻，这两个都叫做喻。但是这个宗我们看到它没有喻啊，为什么呢？我们看下面，他说但这个量是没有同喻，不能成为正因，没有成立宗义的功用。可是这样的一个你出这样的一个宗啊，那么立这样的一个量呢，你找不到它的同品喻，跟它相同的啊同类的东西来证明，来帮忙证明。为什么？天底下找不到跟自证分同品的啦，各位你们找找看，刀不能自割，你去找一个能够自圆的东西就能够来做同品喻，自己圆自己的。那举天之下你找不到一个能够自己圆自己的，就如同他举的例子，刀不能自割，手不能自触，法一定不能自圆。所以这一个量没有同品喻，找不到。既然没有同品喻，你这一个因啊，这个理量啊，你这个所成立的这个量呢，就不能够成为正因，成为一个正确的一个理由，那么你的宗自然就不能成立了。没有正确的理由你怎么成立？所以好，第一个量是你以这样的量是来成立啊，用这个回忆，你能够回忆当时有元清色的这样的念啊，以这样的理由要来成立这个自证分的话，你没有同品喻不能成立，这是第一个宗啊，不能成立。好，下面再立另外立一个量。好，你说天底下找不到自证分的同品喻，那我不用自证分这三个字啊，我换一个。初中曰：元清之士有能领受者啊，元清色的这一个心事呢，他有能够领受青色的心念，我成立这样的一个宗，有能够领受青色的心念，我要证明这个心念，领受青色的这个心念啊，我现在的这一个宗啊，要成立的是啊，我去原取一个外境，青色的外境的时候呢，那这个同时呢，我的心里面有一个能够领受这个外境的这个心念，我成立这个。那么因呢也是一样啊，同样的以能够回忆啊来做这一个他的理由。他说后有回忆元清之念故，因为我为什么证明当时我有元取青色的这个心念呢？这个心念是有的，我如何证明呢？ 因为事后我能够回忆起当时我有那个心念啊，所以我能证明啊。啊，好，有没有同频域？勉强有。当时原青色的那个心念，那个心念显现的像是什么像？青像，对不对？青色之像，对不对？好，犹如青色。我现在回忆起来，心里面的那个青色的那个心念的那个像，就跟我当时见到的那个青色的那一个像是一样的。我用这一个来做同频域，可以吧？这个你也有经验，我也有经验，这是你不能否认的啊。你昨天看到的啊，看到的这一棵树是这样的一个样子，你今天来回想，在你脑海里面所显现出来这一棵树的像，跟昨天见到的那个像一不一样？一样，表示当时我有那个领受那一棵树的那个心念吧，所以我现在回忆那个念，我能回忆得到，他们所显现的像是一样的。好，我就用我回忆起来的这个青色之像做我的同频域。他说勉强可以，但是这里面还是有问题。我们往下看，这个量虽然勉强可以找到同法域，但是它的因还是犯不定过。所谓因犯不定过，就是说你这个因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不是确定能够证明这个宗可以成立，这个叫不定过啊、或许可成立，或许不能成立。为什么呢？我们往下看，他说因为有能领受者一语，若指的是自领受，所谓的自领受就是自己领受自己，那么这个也就是跟自增分是同的啊。那么仍然如前所力量是没有同法欲，你这个宗啊，你找那个叫做啊，我们现在所谓的模糊理论呐、这个模棱两可的啊，我不要讲得太清楚。我说自证分，你说找不到同品域，我现在讲一个范围比较大的啊，这个内容比较不是看起来比较模糊的，我说有能领受者就好。那么这个能领受者，你是自领受的话，自己领受自己，那个这个还是自证分。所以呢，这个情况那就没有同法欲，跟前面第一个量式是一样啊，没有同品欲，还是不能成立。那你如果说我不是自领受，我不是说自己领受自己，我就是心能够领受尽，就是那个领受之心的话，那你废话嘛，我们大家都共同承认嘛，这个心缘外境能够有受心所能领纳，心能领受尽，这个大家都承认啊，这个不是心自己领受自己哦，对不对？好，力敌共许，反相扶即成过失。前面如果你说是自领受啊，就没有同法欲，你说不是自领受，你就犯力敌共许。所以你这个因如果是在后头这个啊，只是能领受的话，哎，这个是可以成立，这个宗是可以成立了啊。但是这个成立呢，你并没有成立到自证分吧？你成立的是跟我所主张的是一样的吧？心本来就是可以领受，有能领受的啊，有能领受者，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因呢，在这个地方可以啊，这个同有同品欲可以成立。可是如果你是自领受的话，那就没有同品欲，就不能成立。从这个角度说，这个量是犯不定过。懂不懂？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因本身呢，不是一定能够啊成立这个宗啊。那所以呢，它犯有不定过。我今天做了一份讲义哦，这个讲义不是讲因的过失。如果要讲这个因的过失呢，有14个啊。那么讲宗的过失，在因明里面有9个。我们知道中阴玉三支在因明里面所举出来的，这是所谓的四宗四因四玉啊。有33过，我考虑了一下啊，如果要把因的14过 全部都举出来的话，然后做成一份讲义，让大家有一个学习的机会的话，不是不可以，可是呢，很占时间啊，很占时间。在这里面我们会遭遇到的问题，只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一个不定过。这个不定过是在音域里面啊，音域里面的这个十四个过失里面呢，有四个这个不及成的啊，就是不能成的啊。那有六个是不定过啊，有六个不定过。这个六个不定过里面就有其中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啊，叫做共不定，叫不共不定过啊。所谓不共不定过，就是说它的因里面哈，不能够含有同品喻，也就是找不到同品喻，就不共的意思就是没有的意思啊。那因为你没有同品喻啊，或者是说你这个同品喻不全，或者是没有异品喻，异品喻不全，这种情况就叫做不共，就是同品异品啊的这个比喻你都没有办法齐全的话，这个叫不共不定。那么这个因就不是确定能够成立这个宗，叫不共不定啊。那所以这个因的这个过，这个十四过呢，我们暂时不谈它。但是这个宗，我们刚才讲啊，就是说如果你说的那个能领受的心呢只是指一般能领受的心的话，那么这个立敌共许犯相符集成过这个部分呢，我就做了今天的这一份讲义哦。这是讲这一个宗本身的过失啊，就是说你一三之音名要力量的话，不管你的宗啊或者音或者欲，这三者里面有一者犯过失，这个量就不能成立啊。宗有宗的过失啊，在音的地方所犯的过失啊也有，那么在欲也有，宗里面有九个。那为什么我特别对这个四宗九过特别有兴趣做讲义，那因呢就没做呢？是因为我们在下一个不共许不共见啊里面，就是不许用自续因引生敌论者的真实意见这个地方呢，会接连的讨论到的一些量事，那么所犯的过失呢都跟宗的过失有关啊。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就想啊，那就在这个地方不妨把这个宗的过失呢做成一份讲义啊，那么大家把它比较完整的认识之后，我们到第三个不共见这个地方还会再谈到的时候就比较方便啊。所以等一下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会看这份讲义。现在呢，我们继续先把这个书这一段呢把它看完。所谓的立敌共许啊，就是说你要立宗的这个人跟反对你立宗的这一边呢，大家所主张的是一样，共许。那这种情况叫相符集成，集成就是成就啊，互相都很符合，两方面都是一样的见解而成就。那你立这个宗就犯过失了。你本来立的宗就是怎么样，就是要敌方所不主张的，对不对啊？立敌不能共许的，我要成立我的这个见地，我成立这个见地的目的是要什么？要破你的见地，要使你能够误入啊，能够理解啊，误入和这个正确的道理。因为我立的宗才是正确的道理，你立的一定是不对的。这个在佛法各宗派的这种啊互相的这种破立上哈，它一定是如此。啊，你看看应承所立的，他没有立宗，那但是他所提出来的对这个这个法的这个认知的见解呢，一定是有不共于其他宗派的地方，才会有所谓的应承的宗义吧，对不对？如果大家都一样，见地都一样，就不需要有宗派的差别。啊，就是因为见地不同，所以才有宗派的差别。那见地不同的时候，各宗一定都站在自己的立场，认为我说的才是能够正确解释佛的这些法，你说的解释的不完整。那你不完整的地方在哪里？我立一个宗来破你， 我把我的宗说清清楚楚，道理说清清楚，让你能够领悟，你就知道你错在哪里啊。或者是你立一个宗来破我，你把你的道理说得清清楚楚啊，让我看到我自己的错误，好，我就会放弃我的错误，相信你的说法。所以这个都是以悟他为主啊。因明呢，立宗有两个情况，一个是自己成立自己的宗见，你信不信我不管你啦，啊，你其他的宗派你怎么说我不管你，我自宗要建立宗义啊，我就立宗啊，我就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啊，我用我的道理自己说啊，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破别人的见地啊，要破别人的见地，要让他误入我宗的见地，这个时候他也要立宗。所以当这种情形，你如果你犯立敌共许，那虽然说所说这个道理没错，你也承认我也承认道理是没错，问题是你跟我两个都这个本来是敌对的，对不对？这个敌对的问题你也没有被我这个渡过来，我也没有被你渡过去，所以在因明上啊，说这种是一种过失啊，就从这个角度说它是过失，叫相辅即成过。好，下面啊，我们看应成呢进一步来解释这个能领受的这个心的道理啊。那么在其他的这个唯识宗的这个宗派认为这个能领受的这个心是一个自证分，在应成呢他认为不是啊，你不要认为他有一个真实的心的自性自体存在，这个没有这个自证分的心体啊，没有这个心性心自性的存在，心一样能够啊，能够领受啊，这个他的这个领受啊，从下面的这一段里面啊，可以把应成对这个能领受的心的这一个道理呢啊，做一个了解。应成认为，能缘心是依所缘境而生的，故意念所缘境时，亦必同时能意念能缘心，并不是有也不需有自证分才能生起意念的。这个是他的道理。他说这个心从哪里来呢？一定要有静才会使心生起来，如果没有静，心就不会动，就没有心生起来，心就不会动。所以能缘心依所缘境而生起啊。那么所以意念所缘境的时候，你怎么去光是回忆那个所缘境呢？那个回忆那个所缘境的当下，那个当下那个心境是一体的啊，那当下一定也有能缘心在那个地方啊。他的道理就这样，所以他说意念所缘境的时候，亦必同时能意念能缘心，不需要由自证分啊，也不必要有自证分啊。所以能够意念当时我看到什么，而且我当时心里清清楚楚的知道说我看到什么，你能够意念那个你心里知道你看到什么的那个心，那个不是自证分，是因为我们的心都是随境而生，所以留下来的那个记忆一定有心有境。那你回忆的时候，心境你都能回忆，是这个道理而已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啊，我就想到有一个句子哈，是很能够。表现这个我们最近这两堂课讲的这个道理。这个是毗舍浮佛的一个偈颂，他说假借四大以为身，我们这个有情布特迦罗的身心是什么呢？先说身，它是假借四大，这个色法四大，假借假名施色，借这个四大这个色法啊，假名施色，它是我的身。好，下面讲心。他说心本无生因境有，心本来也没有什么心，没有什么心这个法可以生起，它只是什么因所缘境而有。因为你起思维分别，无明的作用让你起分别，有了这个境你起分别，好，这个分别心起来了，是这种因缘合而有心境对立，产生能缘心所缘境。所以心本无生因境有， 前进若无，心亦无。如果前面的那个进没有的话，也没有后面这个心会去圆它。各位，如果我们各位都是石头，都非有情，没有情事，这外境的存在等同不存在，没有人知道它，有什么存不存在好谈呢？所以前进若无，心亦无。最后一句，罪福如幻，起亦灭。世间一切法如同刚才所说的色法，它是因缘法，缘生缘灭，我们说它是什么都是假名失色，因此假借四大以为生。心法也是如幻如化，因缘生灭。有什么因缘生灭？有所缘境才有能缘心。所以虚狂如幻如化，可是虽然如此，罪福如幻起亦灭。有罪有福的起灭哦，有业有果的生灭哦，这个业果啊，因缘果报还是可以生灭。因此应承在这个地方说，能缘心是依所缘境而生的，因此你意念能缘，意念当时的那个所缘境的时候，必然也能意念这个能缘心，不需要自证分。下面他举极天菩萨在他的这个入菩萨行论注里面啊，举了这么一个比喻，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来看。他说这个比喻是印度有一种田鼠，齿上有毒，冬天咬人其毒不发，也不知道中毒，一定要到春天雷鸣之后其毒发作，才知道是那种鼠咬中毒。虽然在鼠咬的当时只有了境之事，没有自证中毒之事，但事后也能升起联想到鼠咬中毒之念，不仅意念鼠咬之境而已。由此可见，念并不由自证立生，而是前所领纳及后所随生两种事念于一境上所起的一种转去之力，故应承不许领纳与念之相为异，尤其不许为自相异。这个被老鼠咬的时候是在冬天，但你当时只是哦知道你了境，那个境就是老鼠咬你啊，你心里也知道你被老鼠咬，可是你不知道你中毒。哎，到了春天毒发的时候，你回忆当时老鼠咬的这个地方啊，原来那只是有毒的老鼠，所以我现在毒发了。所以当时并没有知道自证中毒的这种心事吧，对不对？当时被咬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中毒啊，可是事后你来回忆的时候，你不但能回忆当时被咬，你还能够知道是被咬了才中毒的。由此可见，如果你说有新的自体，那个自证分的话，当时你就应该能够自证中毒啊。我现在回忆起来，不只是回忆我被咬，我还回忆能够知道我是被咬而中毒呢。因此由这个地方证明不需要有自证分的存在。那么为什么我能够回忆以后还能够知道中毒呢？他说的道理是，由前念啊，前面所领纳的跟后面所随生的，就是现在回忆的起来的这一个心事，两种事在同一个境上产生一个转去的力量，进一步你能联想啊，是这种道理。因此应承不许领纳与念之相为异，你领纳那一个青色的那个相，跟你意念那个青色的相是相同的，不能不同的啊。这故尤其不许为自相异。他说各是各的自相存在，那不可以。本来心就有这种作用，能意念，能回忆啊。那么领纳当时的心是如此，他的相是如此， 事后回忆的也是如此，这个量，这个念跟相啊是一体的，是一样的啊，不许啊，它是相异的。好，到这个地方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似乎没有办法啊再做多的说明啊。那么这个部分呢啊，如果说还有一点东西可以去进一步的说明的话，我们也只能留着下一次了啊。那么还有这份讲义啊，也只能到下一次再来看。今天所说的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啊，那么我们就到这个地方下课。我们那个上一次第二个那个破自证分的这个共许，这个应承的这个几个不共见里面，第二个破自证分，破自证分这个部分呢，最后啊，这个最后我们讲得很急啊，就是这个以这个一个比喻，吉天菩萨的这个入菩萨行论里面呢啊，有一个宗喀巴大师引用的一个比喻啊，来证明唯识宗认为我们的心能够知道自己在做一些什么呢，那是一个心的一个自证分的一个作用啊。那么他呢用这个比喻来破它，这个比喻是说印度有一种田鼠啊，那么它的牙齿上面有毒，在冬天咬了人之后呢，要到这个第二年的春天，它的毒才会发作。所以当这个在田里面被这种老鼠咬到的时候呢，当下你不知道你中毒了啊，你只晓得你被老鼠咬到，被这种田鼠咬到。但是等到第二年的春天，你一旦这一个伤口这个毒发作了的时候呢，那么你可以联想到你是在去年的冬天被这种田鼠咬，这种是有毒的田鼠啊，那么所以呢这个伤口现在毒发了。他以这一个例子来证明呢，就是说在被咬的时候呢，你当时的心所了的境只是被老鼠咬了，被田鼠咬了的啊，你所了知的境是这样的一个境而已。但是到了春天你毒发的时候，你可以这个回忆起来说啊，去年冬天我被咬啊，被田鼠咬，那么肯定是这个田鼠的毒让我这个伤口这个有毒发作了啊。那像现在的这个了境的心能够了知是去年的冬天被田鼠咬了而中毒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呢，并不是当时所有的一种了境的一种了知啊。那么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而现在有，它是由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么来证明没有自证分的存在，表示如果说你说有自证分的话，那当时你应该能够证知这个被田鼠咬有这个毒啊，那你当时没有的话，应该你现在春天你做回忆的时候，你也不能够有这种判断是被咬中毒的这样的心，因为你只能了知说那个时候是被咬而已，而不知道有中毒。他是以这个例子来做说明。那么在这一段的最后呢提出了这个应承的看法啊，他说这个我们的心呢、这个念心的这种意念记忆的啊，我们的那个念心所啊，就是我们的记忆啊，我们记忆任何的这个情境，记忆任何的这种事情或者是知识等等呢，都是靠这个心念，这个念心所这个念，那这个念呢就是意念，就是我们的记忆啊。那么这个念心所这个意念呢，它不是由自证，不是由心的自证分的这种力量而生起来的。那么这种能够追忆当时被这种田鼠咬这个有毒，这个田鼠是有毒的这一种意念呢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他说是前所领纳及后所随身两种事念 在一个境上面所起的一种转去的力量。这个田所岭那就是去年冬天被咬的那一个当时的那个了境，岭那那个鼠老鼠咬到的那个境，这个就是田所岭那。或者我们前面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先前见到青色见到青的那个颜色的，假设说我们见到一块青色的布好了，那么田所岭那就是前两天见到的那个青色的布的那个意念你领纳到那个意念那么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由这个所缘境而引生的，有所缘境才有这一个缘境的心起来，因此你能够意念那个所缘境，你也能够意念当时你了知这一个这个所缘境的心所以他说在这个地方前所领纳的这一个心这个境包含你知道的这个心，还有呢后所随生。那么你现在再看到这一块青色的布，不一定同一块就是说跟它是一样的颜色，你想到我前天看到的也是这样子的一块布或者是说以这个田鼠的这个咬人的例子来讲，你现在看到你的伤口毒发了，这个就是后所随生在这一个伤口上发毒的这个伤口上呢起来的一个念头，加上你前所领纳你先前被田鼠咬的那个记忆，那个境当时的了境的那个意念，那么跟你现在这个由这一个伤口毒发的这个心，那么再回忆起前所领纳的当时鼠咬的那个境，在你的心里面现在有两个念，一个是把过去被咬的那个了境的那个念，那个意念那个念心所那个意念，再来呢现在看到自己这个毒发的这一个伤口的这一个心，这两个心在一个境上所起的一种转去之力为什么说一个境呢？因为你当时被咬是这个地方咬到这个脚这个伤口是这个境，对不对？你现在还在这个地方发毒是在同这个境上呢，那么这两念的一种转去的力量让你判断是的，当时我被咬这个田鼠有毒或者是说你看到青色的布，那么你现在后所随生的就是你现在看到的那加上你意念想起前所领纳前天我看到的也是这个颜色的一块布那么是这样子的一种这样子的一种两前后两念的这种心念合起来的一种转去之力，那么达到的现在的一种了境的心。所以他说不许领纳云念之相为意你当时领纳那个青色的那个布的这一个领纳的那个青色的那个境，跟你现在回忆意念的那个青色的那个相是一样的，是同一个昨天你看到的或前天你看到那块青色的布，那么那个时候你是领纳受心所领纳看到这个是领受这个境这是一块青色的布，那么今天呢你再看到你就回忆起前天我看到也是这个颜色，你在这个回忆的这一个当下这个念这个意念那个念所起来的那个青色的布的像那个像跟你前天所看到那个像是一个像，不会不一样能够回忆，我们的心本来就有这种能力能够回忆，所以他说不许这个各是各的像，不会的你现在能意念你能知道，本来我们的心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意念同一个相，你就可以记得起来是当时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他说这个是一种这个领纳跟你这个意念两种心念转去的力量所得到的一个结果，而不是自证分的作用以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呢来证明心并不需要有这个自证分的这一个力量呢，那么就能够达到我们日常里面的 种种的这一种所谓的啊，我能够知道我当时我看到什么，而且我心里明白，当时我心里也明白我看到什么，那个只要透过意念就可以做得到了啊。好，我们现在呢要讲的是第三个不共许。这第三个不共许呢，分它的这一个分量比较多一点啊。它是要探讨，就是说中观应承，它不主张它也不准也不许用这种音名的这种音量啊，就是自序音嘛啊，如量成的这种音量哈，这种音来成立你的这一个见地，这个就是用自序音来立宗。那么引生敌论者的真实意见啊，你把别人的这个见破了之后，然后呢把自己的看法还要透过这种音名的这种规则来立宗，把你的见地提出来，那么让对方接纳，承认接纳你的这个见地，把对方的见地破了，然后你成立一个宗，让对方能够接纳，那么对方所接纳的你的这个宗啊，你的这个宗义这个见地呢，是一个真实意见啊。为什么呢？因为举凡透过音名所立的宗啊，都是有自相、有自性、有自体的啊，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是真实的啊，不能够啊，像这个中观应承讲的啊，缘起性空如幻的啊，它必须呢是这个在世俗地上呢啊，必须有它的体，有它的相啊，有它的性，所以呢，这个呢在中观应承它是绝对不承认，那么也绝对不允许。因此第三个不共见要探讨的是这一个问题。在这一个不共见的这个探讨的篇幅里面，我们可以分成几个段落来说它啊。这个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先把佛护啊，佛护论师他破数论派的自生宗，以这个为，他是在入宗论里面，他是以这一个啊，以这个例子啊，来破这个用自序音啊，这个立宗引生敌论者的真实意见的啊。那么所以呢，在我们这一个部分呢啊，首先就要把佛护破数论师的这种主张一切法啊是由他的自体啊而升起的，这个叫自生啊，这种自生中的这个破事，佛护的破事啊，把它做一个介绍啊。那么再来呢，再来是在五百四十页的这个倒数第二段，轻辩则不然这一段开始啊，这个地方呢就提出这个轻辩论师不认同佛护的这个破事。佛护论师的这一个破事呢，它是在这个佛护解释中论啊，龙树菩萨的这个中论啊，他除了他的前面的归境记以外，他第一个提出来的记诵就是破四声，破自声、他声、共声跟无音声。那么佛护论师在这一个解释中论的这个破四声的这个地方呢，对于破自声啊，就是破数论师的这种执着，这个地方他提出一个破事。但是这个破事论轨呢，是中观的这种不自立宗的一种规则，不是音名的规则啊。一不自立宗的这种规则，只是把对方的过失提出来，让他知道他自己的这个宗啊是不能成立的，是有过失的，然后呢自己就不再立宗，是这种模式。那么在这个轻辩则不然这一段开始呢，就是轻辩论师呢就对佛护的这一个破事呢不以为然，他不认同，他认为这个地方你只是把对方的宗给破了，而你没有在依音名的这一种量事提出你自己 不主张自生的这个宗出来，那么你会犯很多过失。你这个是轻辩的角的立场所看的，他认为应该还要透过这个因明的自续因来立宗，把本宗的思想提出来，让这个对方，让素论师能够悟入能够这个悟就是开悟能够领悟，能够领悟你的这个见地，你的宗，那么这样子呢才圆满，那么才没有过失。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呢，就是轻辩论师对佛父的这个破事提出来种种的那总共提出了三个过失来批判这个佛父的这一个论事。接着呢，接着下来呢，到这个545页545页这个地方这个第二段关于这个课题的这一段开始插入一小段呢，特别再把这个应承不自力量，为什么他不要自力量，为什么他不自力中的这一个原因做一个交代。也就是说应承中观应承认为以这个自续因自力量来破他宗的缺点何在，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说明同时呢也把这个必须要以这个自力量所必须要遵守的这个条件，在这个地方呢也做一个说明，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应承不自力量那么再来就是547页547页的这个最后一段开始这个就是月称论师替佛护论师起来这个驳轻辩，反驳轻辩那么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这一个主题里面的内涵大致上是这样，是佛护破了素论师的这个自生宗，那么轻辩认为佛护的这个破事不够圆满，应该要透过因明建立自宗的见地让这个素论师能够悟入，这样才圆满。而后呢，月称论师呢就起来替佛护反驳轻辩说佛护的这个破事没有你轻辩所说的这一些过失，不但没有，还是能够真正符合龙树宗的这种随破只破不立不自立宗的这种宗风最能够符合这种宗风。最后呢，是月称论师做这样子替佛护论师呢做这样子的一个反驳。然后呢在这一个看看在这个555页的最后一段，555页的最后一段，这个最后我想对能力应承条件做一介绍，这个地方的结尾呢就把这个应承这个随破随破派的破事，也就是像佛护所提出来的破这个自生宗的这个破事，或者是在宗论里面龙树菩萨的这种破事呢，它的特点特色它的条件具有哪几个条件，在这个地方短短的有短短的这个一段那么把这个应承的破事的这一种条件那么介绍出来，这就是我们这一个主题大体上分这几个段落。所以今天呢我们开始谈它呢，首先我们就要来认识一下佛护论师他如何破素论师的这个自生宗，他这个破事大体上如何。那么在谈他的破事之前呢，还把这个自续跟应承这两派这两派是中观的两个支派那么这两派呢它的特点，这两派为什么一个称为自续派，为什么一个称为应承派呢，来做一下复习前面一小段。好，我们看书，他说前面说过认为定虚一如量成之三相， 我想到一件事情啊，很抱歉啊，上次我们有个讲义没看，是不是？我看看，我们还是先把它看了啊，因为等一下呢进去以后，谈到这些论士所犯的这个过失呢，都会用得到啊，很抱歉。那我们还是先把上一次的这份讲义看一下，也就是英明里面的这一个谬误论啊。这个谬误呢有33过，英明提出来，透过中阴喻啊，有33过。在这33过里面呢，这个属于中的这一支所犯的过失呢有9种啊，叫四中九过。好，第一个我们先总体的先介绍一下英明的所谓的谬误论啊，也就是四能力的过类，过失的种类。所谓的四能力是什么呢？我们看下面它有说明啊。他说，按照中阴喻的规定而立的论事，即真能力。也就是说，没有犯过失，能够符合中阴喻的规定，那么成立的这一种论事呢，叫做真能力啊。你真正的能够立你的这个中见啊，叫真能力。如果多少违反了中阴喻的规定的，名叫四能力。不管是在中或在阴或在欲上面有犯过失的话，看起来好像你能力，其实你是相似啊，其实不能力，不能成立，所以叫四能力。因此谬误论里面的论事呢都是四能力啊。好，我们下面还对四能力有说，他说所谓四能力的就是似乎能力而其实不能力的一种假能力，在逻辑上普通称为谬误啊，就是说他有过失的。继续，三支阴明上的谬误论，中有9过，阴有14过，欲有10过，合计共有33过。我们这份讲义呢就专门讨论这个中的9过啊，所以第二个这个主题我们就谈四中九过。